肉体一点的地位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样的人从人来看是最软弱的。我再说弟兄姊妹，整个的故事从甘地开始，我们说神的软弱，或者说软弱的能力，那个软弱是世界的眼光来看是软弱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不错，从世纪的王宫来看是一个甘地，但是我们的主就是根出于甘地，这里有我们的主，而且这里有上权和下权，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全的满足。既然基督是我的世界，我就没有别的世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因此这个缘故，求主借着这些话来感动我们。我们这几天一直唱了一首诗歌，就是你的灵起飞已践踏过。这几天唱的时候又重新把我带回到三十几年前，我没有忘记，有一度当我在那挣扎，特别是关于世界的问题在我里面挣扎很厉害的时候，那是三十几年前，有一天主就是借着这首诗歌来摸着我的身处。那次我在主里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主啊，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你比世界更可爱，所以求你做我的世界。我真的能够认定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所以我们才能摔碎众偶像，因为我们看见有一个人比所有的偶像都更可爱更荣耀。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的主，没有在灵里面看见我们的主，你要年轻的弟兄姊妹不爱世界，就好像从孩子的口里面把巧克力再拿走，是不可能的事。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可能，你会发现神把这个世界交在你的手里面，你懂我的意思。什么可能的呢？就是主给我们一片甘地，似乎的甘地，但是却是浇灌的原地，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切，能够成为我们完全的满足。三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我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带领是最好的带领。我没有什么剩下可以给我儿女的，我绝不敢告诉他们说这件事可以做，那件事不可以做，我暗中可以为他们祷告，但这个原则我怎么告诉我的儿女们，我也怎样的告诉弟兄姊妹。特别在这样一个黑暗弯曲背扭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出来。做父亲的人，当女儿去约会的时候，他不止担心，而且他要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所经过的世界和今天他女儿所经过的世界是一样的世界。如果他自己是个软弱的人，是一个受弥索波达米亚控制的人，他怎么能担保他自己的亲骨肉能够胜过这许多的试探？所以我们只有求助，让年轻人能看见，不错，主是把一块甘地赐给我，好像没有得你的同意一样，今天是玛纳，明天也是玛纳，没有那些花花绿绿的世界，但是你能不能祷告说，主啊，求你把你的上权下权赐给我，让你来做我的满足，叫我一生永远不后悔。弟兄们，这条路我不敢说走得很多，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基督做了我的世界。现在我的问题是，基督是不是你的世界？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人所能多说的就是这么多，如果你看为美好，就求你使用这些话，为着年轻人，特别为着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不知道把什么最好的给他们，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只能把你的话给他们。我们知道你的话是难的，但是我们不敢违背你的话，因为你的话说不要爱世界，你的话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世界， 所以我们只能把你的话告诉年轻人。我们求你圣灵在他们里面做更深的启示，告诉他们哪一件事情是世界，哪一件事情叫他们落在捆绑里面。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从年幼的时候，他们真是像厄托年一样，虽然他们所得到的一块地在世人看来不过是甘地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有把握的说，因为你就是根出于甘地，而且我们有把握的说，因为你把上权下权赐给我们，所以这就变成浇灌的原地。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知道在这里要得到所有的满足。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次聚会里面对我们说更深的话。主，聚会过去，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你，我们翻到四世纪第三章，是三百面，在有的版本是旧约三百面。我们从12节读起，我念给弟兄们听。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第18节，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四里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然后我们读第26节，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手里。”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亚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亚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亚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我们要看以色列第二次在世事的时代如何沦落到异族的铁蹄之下，那就是世事时代以色列人的第二次被掳。这一次呢，圣经说神是使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所以这一次主要的敌人呢不是米索波达米亚，这一次主要的对象是摩亚王伊基伦。我们现在要用新约的语言来把这段话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真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所经过的，就像我们这些盟主的恩典成为真以色列人所要经过的。那么我们知道是许多的蝗虫，许多的茧虫，许多的蚂蚱，把以色列人他们的年日吞吃了，也是这些神的仇敌，以色列的仇敌，叫他们看不见他们手中有武器，也是 像米甸人一样的敌人，叫他们变成极其穷乏，因为他们夺走了他们所有的粮食。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里的摩亚王伊基伦到底是代表什么？然后我们才知道说，以色列人如何是没在摩亚王伊基伦的压迫之下。然后我们要看神如何的把以色列人从那样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的能够认识什么叫做神的软弱，或者我们能够知道软弱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故事，特别读旧约的历史，我想毫无疑问的，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这是非常清楚的。摩亚人也是代表肉体，不过我们知道，虽然摩亚人代表肉体，亚玛利人也代表肉体。还有，如果你读别的地方的圣经，像亚摩利人也代表肉体，亚门人也代表肉体。不过呢，你如果读他们的历史，你知道圣灵要给我们一幅图画，特别是要表现肉体的某一方面。所以从这个段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圣灵特别要着重肉体的一面，而那一面呢，是常常叫我们受苦，而且常常让我们落在他的管辖之下。所以现在呢，圣灵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让我们来明白，如果翻成今天新约的话，到底怎样的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愿意趁机会提醒弟兄姊妹，这里的解释不是我们随便的，你要好好的读摩亚的历史，同时你要看圣经在这里圣灵如何仔细的用了一些很特别的描写，或者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写的角度，你如果抓住那些角度，那么就是圣灵要启示我们的。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们知道摩亚的来源，摩亚人的来源，我想我们不必很重复的去提它。我们知道和罗德的失败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摩亚人是好几代都不能进神的会，所以我们知道就有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那就是路德记。那么有人猜想啊，路德很可能就是摩亚王伊基伦的女儿，这是许多人的猜想，也有很多的遗传，而且他们也能提出一点点的根据来，但是因为圣经没有直说，所以呢我们不去猜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记得的的确确这一段的故事和路德记有关系。如果你特别要明白路德记的第一段，特别第一章，那这一段的圣经你一定要很熟悉，而且你一定要明白它背后属灵的意义是什么。那么若摩亚既然代表肉体，那么肉体是一幅什么样的光景？那么我再说，这里特别讲的肉体的一方面，到底圣灵借着这一幅图画要让我们注意到肉体的哪一方面？那现在有两个句子非常要紧。第一个呢，就是第十二节，耶和华就是摩亚王伊基伦强盛。这个伊基伦呢，在原文是肥牛的意思，它不只是一头牛，不是很犟，而且呢它是肥牛，是非常胖的牛。那么然后圣灵直接的告诉我们，特别是在第十七节，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那这点我们要记得。 在圣经里面呢，神是用胖子来形容肉体的。那么在座有许多的胖子，包括我自己在里面，你们不要太敏感。我每次交通这一段呢，我里面都很小心，我就害怕，不知道啊，有的弟兄姊妹以为我在影射他，其实不是的。那么还好呢，现在主让在我这个腰的部分呢，慢慢增加了一点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每次讲这一段，我里面会很平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个人。